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新州新确诊14067例，30人病逝，惠州新增12339例，40例病亡。上半年澳洲录得10万多起诈骗案，澳人损失近3亿。昆州东南地区计划推出空中的士，当局打击伪劣医疗产品，4种违规化检核被清出市场。反腐委员会发现，惠州官多涉嫌挪用公款。移民部优先审批另外申请签证。生活成本高涨，40%选民不认可工党民生政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新州惠州新确诊新冠病例数略有增加。7月26日，新州通报新增14067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另有30例新冠死亡病例，2344例新冠住院病例，其中66例需要重症监护。惠州新增12339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另有40例新冠死亡病例，869例新冠住院病例，其中39例需要重症监护。在获得澳洲药监机构推荐的临时批准后，澳洲12到17岁人群可能很快就能接种 Novavax 新冠疫苗。之前 Novavax 在1月份被临时批准用于成年人。Novavax 疫苗是一种基于蛋白质的疫苗，含有部分冠状病毒激突蛋白。目前，澳洲12岁及以上人群可以接种成人版辉瑞疫苗或莫德纳疫苗。辉瑞疫苗和莫德纳疫苗都是 mRNA 疫苗，这种疫苗使用一种称为 mRNA 的遗传密码，令到身体细胞产生冠状病毒的特异性激突蛋白。目前，艾斯利康疫苗和 Novavax 疫苗仲未登记用于18岁以下人群。今年上半年，澳洲人在被诈骗案中损失了近3亿澳元。澳洲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诈骗检测网站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1月至6月期间，澳洲受害者在10万起诈骗中损失了惊人的2.952亿澳元。这些损失标志着比去年同期的损失大幅增加。2021年上半年记录的诈骗损失为1.39亿澳元，2021年全年共损失3.23亿澳元。数据显示，3月是迄今为止最糟糕的月份，报告损失了9514万多澳元。其次是5月，澳洲人被骗子骗走5276万多澳元。6月份则是诈骗案记录中第三糟糕的月份，澳洲人报告的损失为3817万多澳元。迄今为止，投资变故一直是澳洲人今年损失钱财的主要原因，损失金额超过2.19亿澳元。网络钓鱼诈骗，啲诈骗者发信声称来自其他人的诈骗信息，是报告最多的诈骗类型，今年有近32000份报告。电话诈骗是最常见的方式，有33403份报告。其次是短信诈骗，有32700份报告。在此期间，65岁以上的澳洲人报告的诈骗损失最多，总额为5100万澳元。布里斯本消息，昆州东南地区将拥有自动直升飞机，这些电子情控飞机将搭载乘客前往目的地，并推动空中的士在这个地区的运营进程。目前当地政府正在同飞机开发商合作推出新型技术，这项技术可能在未来10年内准备就绪。布里斯本市长斯林娜表示，这项技术已在该市完成了测试。市长委员会已同航空制造商 Wizz Carol 达成一项协议，投入新型飞机的使用。这款新型的空中的士将在布里斯本奥运会前夕启用，用于搭载运动员、市民和观众。 Wizz Carol 的亚太地区总监麦高恩说，我们正在同澳洲民航安全局以及其他机构合作，但最终将由监管机构决定时间期限。无人驾驶直升机将由工作人员在地面操作监控航程。这款飞机价格合理，介于 Uber X 经济实惠的日常乘车和 Uber Black 高端乘车之间。空中的士将是全电动的，直升机和机坪将被设计为乘客的接驳点。试验无人机能够搭载2名乘客，但在未来10年内将制造出可搭载4名乘客、巡航高度达760米至1200米的直升机。澳洲医疗监管机构打击新冠病毒检测盒伪劣产品，已经从市场上撤下了4种不可靠的快速抗原检测盒。自2022年1月以来，澳洲治疗用品管理局已经从澳洲治疗产品注册中清除了4种快速抗原检测盒。澳洲治疗用品管理局已经暂停了1家赞助商，另一家正在接受调查。澳洲治疗产品注册中的2款由不同公司赞助的快速抗原检测盒已被停用，其中一款产品已被取消，另一款仍处于暂停状态。治疗用品管理局说， 所有被纳入澳洲治疗产品注册中的快速抗原检测制造商都需要提供针对所关注的变种病毒在其出现时的现行研究数据。如果供应商无法履行其上市后义务，管理局就可能采取监管行动，例如从产品注册中暂停或取消产品，或发出违规通知。截至7月22日，被取消的四种检测盒是 Clinia Now Check COVID Find 和 BT Rapid System for Rapid Detection。上个月，制药巨头哈佛制药公司因为规避治疗用品管理局罚款20万澳元。澳洲全科医生学会会长哈斯普话，治疗用品管理局正在审查其所有的快速抗原和核酸检测工具，以确保他们既符合要求又对新毒株有效。墨尔本消息，反腐调查显示，惠州政府利用公共资源为其政党利益服务，但州长安德鲁斯拒绝退还近140万澳元的公款。上个星期，惠州独立反腐委员会发布了一份重量级调查报告，揭露了惠州工党内存在的一系列堕落行为。安德鲁斯同意接受惠州独立反腐委员会和独立监察员在反腐调查中列出的21条建议，但安德鲁斯声称反腐机构并不建议政府退还所挪用的资金。安德鲁斯说，我为发生的一切承担全责，但那些腐败行为并不是令工党或政府受益，而是为个人牟利。反腐调查发现，安德鲁斯政府的两名前厅长桑姆尤尼克和海鲁兹在任内期存在违反厅长守则的行为，但反腐调查委员会没有足够的证据来对他们提起刑事诉讼。报告还发布了惠州州长安德鲁斯接受询问的细节，指出工党政府2020年通过立法，增加了独立反腐委员会公开调查举证的难度。调查涵盖了前工党厅长桑姆尤雷克的一系列行为，并发现利用公款种票的现象长期存在。种票是指政客和派系权力钳客通过为党员支付党费，并指示他们在预选中按派系需求支持特定的候选人，来增加其在党内影响力的做法。桑姆尤雷克在作证过程中一直否认他和海鲁兹以及一些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做法是腐败行为，但承认代付党费的行为持续了20年。调查发现，一些拿着政府薪水的工作人员将大部分时间用于为桑姆尤雷克领导的派系招募工党党员，有些工作人员甚至在入党申请表上为做签名。这些工作人员在数个月内几乎发不出几封电子邮件，他在这里详细记录工党党员和党内选举的投票情况。反对党领袖盖伊认为工党应该退还资金，他说工党进行伪造，他们通过欺骗获得经济利益。一个人如果进行伪造，通过欺骗手段获得经济利益，这样将被起诉，而不单止是还钱。工党为什么不同？惠州反对党表示，工党应该退还用于雇佣政治员工的近15万澳元。反对党财政事务发言人戴维斯则表示，工党应该退还的金额至少有134875万澳元。坎培拉消息，目前申请澳洲签证的数量正在增加，移民部长表示将优先处理离岸申请，以便令到更多移民入境，为澳洲经济做出贡献。7月26日，澳洲移民部长贾尔斯发布声明说，处理积压的签证申请是政府的当务之急。自从今年5月以来，政府已经增派了140名员工来处理签证申请。内政部正在优先审批离岸申请，包括临时技术移民申请、留学签证和访客签证，希望更多海外劳动力来支援澳洲十分紧张的就业市场，同时亦促进经济增长。贾尔斯说，2022年6月收到的申请数量比5月多 6.5%， 但同期审批完成的申请数量增加了 10.6%。 自2022年6月初以来，外政部已经完成了 74.5 万份签证申请的审批，其中 64.5 万份是离岸申请，包括 38.8 万份访客签证、 6.2 万份留学签证和 9,550 份临时技术移民签证。综合消息，一项最新民调显示，40%的受访者认为工党政府在缓解生活成本压力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够好。工党将工资增长停滞和生活成本上升作为今年联邦大选的焦点，并攻击莫里森政府与澳洲工薪阶层脱节。工党执政两个月后，卫报对千余名选民进行了民意调查，仅有23%的受访者认可工党政府的表现，40%的人认为其表现差劲，还有37%的人认为工党政府的表现不好亦不坏。 澳洲目前的通货膨胀水平正逼近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村民们希望生活成本的压力能得到更多缓解。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即使是一个放松管制的时代，政府仍然对一系列经济因素施加影响，包括债务、失业率、通货膨胀、能源价格、劳动力供应和利率。超过一半的受访选民表示，他们能够负担家庭开支，但难以负担额外开销，占39%，或感到有财务压力，占17%。41%的受访者表示经济状况良好。澳洲储备银行预计年底的通货膨胀率将达到7%。现金利率已经数字上调，以压制通货膨胀。这个意味着按揭买房的人每月还款额会更高。除了利率上调、房价成本增加外，澳洲人仲面临住食品和日用品价格、能源价格上涨的问题。在问及工党政府的疫情防控措施时，36%的受访者认为其表现良好，25%认为好糟糕，38%话唔好亦唔差。呢次嘅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